马可福音第八章。啊，我们今天看马可福音第八章。啊，这一章一共38节，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要效法主，法什么？效主怜爱、舍己、救人。每一章就是叫我们效法主、跟随主。前一章我们特别看到主耶稣的那个脚踪啊，那是第六章。第七章呢，啊，主教导我们要除掉内污，要除掉内污，要信求蒙恩。这一章主要的，我们要从主耶稣啊他的一举一动啊来学习主的一举一动、主的行踪、主的所行的事、作为和他的脚踪，我们来学学习主什么呢？效主怜爱、舍己、救人。在这章圣经呢，我自己也是觉得非常感动，从每一件事都看见主耶稣充满了怜爱的心，充满了舍己的心，他完全的舍掉自己，最后为我们舍命，最后为我们舍命。主耶稣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人，为了救人，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叫别人蒙恩。我们实实在在要效法，所以今天就是效主怜爱、舍己救人。我们现在看第一段1到10节，第一段就是耶稣给4000人吃饱啊，这一段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记载啊，这两个神迹讲的最完全的就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第一个神迹5000人吃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也详细讲到啊。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学到什么？耶稣的舍己怜爱，破自己，他是怎样的舍己？这个舍己怎么舍？他完全把自己掰开，他完全不顾自己，他整个的舍自己。所以叫4000个男人，人数约有4000，在马太福音很清楚说啊，除了妇女孩子有4000人。这一次的神迹，主又是给我们看到他是完全的舍掉自己。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神迹啊，这件事情是在1节到10节。这一章仍然是接着前面，所以马可福音你看每一章都是非常紧密的衔接。这里说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什么时候？那就是前面一段，耶稣从推罗西顿来到了加利利，这就是东啊东岸、东北岸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耶稣医治好了一个耳聋舌结的人，在马太福音说很多病人都得到了医治。马可福音呢，详细的讲到，就是上一章我们所提的，就有一个耳聋舌结的人，主使他完全得医治，使他耳朵聋，聋子能够听见了，也可以说话了。正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那时这个第八章开头告诉我们，又有许多人聚集。是耶稣有休息吗？耶稣没有休息，有没有间隔？也没有间隔。耶稣是拼命的在为主做工，拼命的在救人。舍弃自己一切的休息的时间，没有休息。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许多人聚集就是来听耶稣讲道。我们看这个一个聚集，1节到2节，我们看有整整的3天之久。所以可见的，这个时候耶稣走到各地，他宣讲天国的福音，耶稣的教训吸引了这么多的人来渴慕的来听到，甚至一听就听了3天。在马太福音也在记载，在第一次行神迹，就是5饼2鱼的时候，是到了晚上，就是说耶稣啊，这个向门徒们讲道，讲了一天，到了晚上，门徒来找耶稣了，已经晚了，这个地方一个旷野，上哪里找吃的呢？快点叫他们散开吧。这是第一次耶稣行这个叫这个5饼2鱼，是5000人吃饱的时候。那这一次呢？这一次提到了，我们看连着看1节到2节，就提到了耶稣连着给他们讲道，已经3天了，已经3天了。所以就是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但是这些人我们可以想到了，一面讲到主是不知疲乏，一直这么连着给他们讲，给他们。另外呢，这次也特别让我们看到这些群众没有什么吃的，还听，接着听，又不肯走，还听，还在继续的听耶稣讲啊，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呢就叫门徒来了。那这里就告诉你，连着3天，耶稣说什么啊？连着3天以后，耶稣啊， 就看出这么多人一直听一直听，总要顾念到他们肉身的需要，所以耶稣主动的提出来，这次不是门徒提出，这说明耶稣是多么的关心人，关心人。那一次呢，是门徒嫌天晚了，还不快点叫他们散掉，散掉了就可以休息了，叫门徒都叫这些人都走得了。这一次是耶稣对门徒说，所以我想这一次的神迹仍然是耶稣再一次的考验门徒。耶稣对谁说话？经过了三天以后，耶稣对门徒说，耶稣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耶稣三天做什么？当然就是耶稣主要的是向他们讲道，传福音，传信息，传真理，向他们讲道，他们一直听一直听，所以也没有什么吃的，所以耶稣顾念他们，所以耶稣要把属灵的食物给他们，耶稣同时也是非常的关心他们肉身的需要。这练这三天也够累的了，这练这三天主耶稣并没有首先想到自己多累啊，讲道的人和布道的，那讲道的人是连着讲，一定是非常累，但是耶稣并没有想到，他确实说我怜悯这众人，耶稣说他确实怜悯这种，说明耶稣整个的心不是想到我三天了我好累呀、啊，我嗓子都哑了啊，我好渴呀、啊，我好饿呀、啊，我好疲乏呀、啊。耶稣说我怜悯这众人，他的心中想到的是这些人，所以这就显明主的怜爱，主的怜爱之心，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也没吃，耶稣知道这三天了哪怕带点吃的也都早吃光了，你说一个人能带多少，顶多啊吃一吃一顿的两顿的，三天了已经三天了，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的主是不顾自己，完全的舍己，没有想到自己，而是想到这众人太可怜了，我怜悯他们，因为已经三天了也没有吃的，而且关心到什么程度呢？大家接着看第三节，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去，就会在路上困乏。耶稣想得周到，如果叫他们回去的话也可以，但是呢他们饿着肚子回去一定在路上就困乏。我们知道饿着肚子你要走路啊根本走不动啊，走不动了一定困乏，而且呢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这个时候是在加利利，可能有在从南方来的，从犹大来的，或者从其他各个支派的范围来的，多远的路要来在这里听到，就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去吗？耶稣不忍心，不忍心，所以主知道他们没有吃的，主知道他们饿着回去必定困乏。第三，主知道他们有些人是从远处来的，这个时候是在加利利，可能有在从南方来的，从犹大来的，或者从其他各个支派的范围来的，多远的路要来在这里听到，就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去吗？耶稣不忍心，不忍心，所以主知道他们没有吃的，主知道他们饿着回去必定困乏。第三，主知道他们有些人是从远处来的，一天两天连着三天门徒没有来找主，快点叫他们散去吧散去吧，像第一次这个五饼二鱼之前那个光景，门徒没有说话，但是呢这次门徒怎么面对耶稣的这个问题呢？门徒回答说，第四节，门徒回答说，在这个野地啊，这大旷野的啊，从哪里得饼叫这些人吃饱的呢？所以门徒的眼光还是看环境，门徒的眼光还是看艰难，看不可能，从环境看怎么可能呢？大家知道多少人呢？四千个男丁，四千人加上妇女孩子也得差不多一万多人呢，啊，这么多人上哪里得这么多吃的呢？从哪里能够得饼？这是门徒第一，这是野地，那从环境看不可能，野地里就说明没有商店，野地里变不出饼来。第二，从哪里得来呢？你上哪去跑去买去种庄稼是怎么办呢？叫这些人吃饱，就人又这么多，这些人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的人，怎么可能呢？所以门徒回答耶稣就是不可能，那个意思就是根本不可能。底下耶稣说了，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耶稣关心，耶稣说那么算了吧，耶稣不是，耶稣关心，耶稣没有意思把他们打发走，在人是不能，在主是凡事都能。主就问他们，你有多少饼？ 无形神迹是根据每这个当时的情况，你们有多少，就是尽你们的力量拿出来好了。结果呢，他们发现了只有七个饼，只有七个饼，或者是一个人的大人的粮食。上一次是五个小饼，五几条小鱼，五饼二两条小鱼，这次呢是七个饼和几条鱼，充其量可能是一个大人的食物吧，一个饭量，只有这么多。这是门徒的回答啊，他们回答。底下呢，耶稣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那于是这就是主耶稣行的神迹啊。所以主把这七个饼祝福掰开，这七个饼，这几条小鱼就是主自己，他完全愿意甘心舍自己，掰开。什么叫掰开？饼一定要掰开，经过主的祝福，主的手把它掰开。就是主甘心愿意为我们破碎自己。所以我们叫怎么叫众人吃饱，我们看自己不过是七个饼，也不过是几条小鱼，后面不是说吗，又有几条小鱼，只够自己吃的。但是你愿意不愿意让主来祝福，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饼交给主了，交给主了，他们就拿来吩咐众人啊，坐在地上就是等着吃吧，就拿着这七个饼。所以这七个饼一定要交在主的手中，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做七个饼。怎么样叫破碎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献上，献上，而且呢放在主的手中。你这样的奉献，主的手中，经过主的祝福，经过主的祝福，而且掰开，那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我们注意这一个摆字，那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门徒能做什么？门徒所能做的就是发现了有七个饼，门徒所能做的就是传递主耶稣所掰开的饼。所以今天你我要做一个传递主话的人，传递灵粮的人。经过耶稣已经掰开了递给门徒，所以门徒呢就把它摆在众人面前。我们今天要摆出来，那我们自己也要破碎，也要肯放在主的手中。结果呢又有几条，耶稣也是祝了福，就吩咐摆在众人面前。这几个摆，我们常常不肯摆，哎呦我自己得到，我属灵，我有了吃就得了，你要肯不肯摆出来。我们自己是没有，但是经过耶稣的掰开啊，祝福掰开，结果呢就众人就都吃并且吃饱了。所以耶稣所行的这神迹，我想第一点就是主的怜爱在这一段里面彰显出来。三千遍的讲到主耶稣不自己的疲乏，不想到自己，只想到群众的可怜，耶稣怜悯他们，因为他们三天没有吃的了，不能忍心叫他们饿着回家，在路上一定想到他们困乏，又想到很多人，其中有些人是从远地来的。你看看耶稣这份心，是我想我们要学什么，今天要效法主耶稣的这种怜爱和舍己。所以结果呢使这么多人吃饱，真的叫万人吃饱。所以众人都吃且吃饱了，又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七筐子和那十二篮子这确实有区别，但是我看一下英文的圣经啊，它都是用一个字，实际上不同。我们知道筐跟篮子绝对不同。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吧，保罗讲到他自己在大马色的时候，不是吗，这个有人捉拿他，结果怎么样，结果就他就从窗户那里在借着一个筐子就被捉下来了。筐子可以装一个人的，筐子是大的，你看咱们在国内也是那种大筐，你可以人都可以进去的。篮子是手里提的，所以这个七筐子并不少于那个五饼二鱼剩下的十二篮子，可能还要多。这七筐子剩这么多也比较糟蹋啊，为什么？接着还可以吃，还可以享受啊，这么多就看见你今天顺服主，听主的话，肯献上，肯摆上，多么丰富。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我们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都领受了，恩上加恩，真是恩上加恩。只要你肯拿出来，肯摆上，让耶稣祝福。所以这一次的可以说再一次的考验门徒，还是信心不够，爱心也不够。所以一个人 没有爱心，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你说办法哪里来的？这个办法就是你有信心，你有爱心。如果我们真有主的那个心，没有办法也能够有办法。这个办法不是人能够想出来，你信靠他，你相信他，你怜悯。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怜悯的心，我特别缺少怜爱的心。可能自怜很多，爱自己很多，关心自己太多，所以关心别人就不多。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读了这一段以后，让我们关心自己少一点吧，像主耶稣这样，主根本不关心自己，只关心这些个众人，所以他们就吃饱了，人数约有4000。马太福音清楚说到，除了妇人孩子，除了妇人孩子，妇人孩子起码算是一半，或者有人说妇人孩子要多，占2/3。所以这么多人，万人吃饱，耶稣就打发他们走了，行完神迹打发他们走了，这样他们可以饱饱的回去，不至于路上困乏，丰丰富富的回去，欢欢喜喜的回去，平平安安的回去，走远路也不怕了。为什么？吃饱了。所以这一段里，那一方面就是主耶稣不但关心他们灵性，也关心他们肉身，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做这7个饼，肯放在主手里，掰开就叫许多人吃饱。接下来还是像第一次的神迹一样，耶稣就随即同门徒上船，立刻带着门徒就往别的地方去了。神迹行完了以后，一定是大大的称赞啊，荣耀啊，欢喜啊，耶稣带着门徒走离开，不是啊，在那里在这个圣什么呀，神的荣耀，这个神荣耀彰显中，在那里去迟延单言，一刻都不单言，就同门徒上船，就来到了大马努他境内，这个地方就来到了加利利的西岸，刚才是在东岸，现在就又坐船，坐船就是过海，马上又过海。耶稣不怕辛苦，最近这几张圣经都是看到耶稣在两岸来回，一会儿过海到这边，一会儿在东岸，一会儿在西岸，来回的跑，来回的渡海，经过许多的艰难，又来到了临美。这个大马努他在马太福音叫做马加丹，据说也叫莫大拉，就是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的他那个家乡。耶稣又来到了这个地方，当然耶稣来到每一次来到一个地方都是为了传道，为了救人，这就是第一段。具体的工作耶稣在这里做了什么工作没有详细讲，接下来的就是下面一段，就讲到了法利赛人来试探主，来试探主，耶稣怎么面对，是吧？所以第一段就是耶稣舍己怜爱，他怎样的破碎自己，能够叫万人吃饱啊，能够叫万人吃饱。我们也要学习，我们也效法主。现在我们看第二段11节到21节，这段的题目是谨慎防教。这段耶稣也是对门徒的一个教导，很重要的一个训练和教导，也是耶稣的提醒，叫他们要谨慎，要防教。防什么教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也有记载啊，不过不同，这里呢是让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法利赛的教和西律的教。马太福音是说法利赛人的教和撒都盖的教，可见呢这三教都要防。所以你看不同的福音就给我们补充了，耶稣要吩咐门徒要防三教，哪三教？法利赛人的教、撒都盖人的教和西律的教，这三教。我们知道根据圣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耶稣的时代当时的犹太人有4党，哪3？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根据圣经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分锐党，耶稣有一个门徒是分锐党，大家记得吧，耶稣不是12个门徒吗，后来成为12个使徒，有一个是分锐党西门，就是他们当初有一个党叫做分锐党。这个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啊，这个党是反对罗马政府的一个爱国组织，所以叫分锐党，这个圣经没有太多的提。第二个党就是这个法利赛党，圣经明明讲他法利赛人就是法利赛党，是一个党派。法利赛党很清楚什么叫法利赛党，严守律法礼仪。我们应该知道啊，因为这个耶稣讲的防三教，因为我们现在先要提一下，因为这一段耶稣主要的是谨慎防教。到底什么是教？就是错谬的教训，异端假道都是叫做教， 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点面教是全团都发出来了，那就是罪说的，哥林多教会有人与继母行淫，所以要除教。第二个意思叫什么意思，就是异端，就是错谬的东西，错谬的教训。所以法利赛党是什么意思呢？法利赛的党就是严守律法礼仪，古人遗传。我先说这四个党啊，第二个党就是法利赛党，第三个党撒杜盖党，撒杜盖党是否认复活天使鬼魂，他都否认，否认复活天使鬼魂他都否认。他这个党主要是世俗化政治化，因为公会里的成员有一部分就是撒杜盖党，据说这些个大祭司就是多半都是撒杜盖党的人，撒杜盖党他们不是也来试探耶稣吗？这是第三党。第四党就是西律党，西律党就是重物欲，就是他注重的是物欲、物质、情欲啊，物欲世俗主义，追随享乐啊，追随今生的享乐，这就是西律党。所以他可以随便把兄弟的太太娶过来，这不是西律党吗？就是西律党的人。所以有四个党。这里呢，耶稣叫人防备的是三教，哪三教我们要知道，法利赛党、法利赛教、法利赛人的教，第二就是撒杜盖人的教，那在马太福音时说的，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自己可以对照着看。第三个教就是西律的教，西律的教耶稣叫门徒要防备。为什么防备这三教？如果你不防备的话，那你的信仰、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会受影响，就走了错谬的道路。所以主耶稣叫他们防教。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啊，从十一节开始，十一节到十三节是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耶稣显个神迹。在马太福音那里是说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这两党的人联合起来来找耶稣。我们也知道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本来是不合的，你在保罗使徒行传后面也看到，因为两个派别信仰观点是完全不同，是不合的，但是在面对耶稣的问题上他们是相合的。所以仇敌都是这样，好像比拉多跟西律从来也是不合的，里面是有仇的，但是对付耶稣他们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十一节啊，请看十一节开始，法利赛人反问耶稣，实际是两党联合起来反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所以这里圣经明明说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来求神迹而求神迹啊，神迹不会叫人真正的信主，乃是为了试探主。他们存心就不好，本来不信，故意来试探主，看看你行的神迹给我们瞧瞧，是从天上显神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明什么呀？他们是存心啊，就是来找耶稣的把柄，来捉耶稣的毛病，存心就是来盘问主，而且也是个不信的恶心来问。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法利赛人、撒杜盖人都亲眼看见耶稣在世上不知道行了多少个神迹，地上行神迹你都看见，你都不信，还要求一个天上的神迹？耶稣在地上行神迹还少吗？叫瞎子看见，叫聋子听见，叫哑巴说话，叫死人复活，耶稣行了多少神迹？是在地上行的神迹，他偏偏你看看还求个什么神迹？你在天上行个神迹啊，最好是天上或者哗出了一个什么什么的大预兆，或者是一下子天上怎么裂开，有一个大声音出来，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天上显神迹，目的是来试探主。所以下面我们看耶稣的态度，耶稣什么态度？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耶稣也并没有因着他们说这么话，耶稣马上发脾气，耶稣马上就发怒，耶稣也没有。耶稣是这么样的柔和谦，耶稣怎么面对？耶稣为他们心里难过，他心里深深的叹息。这个叹息什么意思？耶稣为他们的刚硬，为他们的悖逆，为他们的不信，耶稣在叹息。叹息耶稣心里多么难过。所以耶稣说这时代，马太福音是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神迹。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时代看。 们这的马太福音是26章两次提的，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来求神就不是一次，12章提到，我们大家要看一下马太福音12章，马太福音的第12章38节到41节，12章38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就回答说，一个邪恶阴暗的时代求看神迹，来看，人都是喜欢看，凭眼见的，最好你活灵活现，凭行个神迹。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这是耶稣第一次法利赛人问的时候，耶稣这么回答的，没有神迹给你看，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而且耶稣解释这个神迹，40节，约拿3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所以这非常清楚，耶稣就指明没有别的神迹，只有一个神迹，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神迹，十字架是代表耶稣为我们死，3天以后又复活，这就是神迹，没有别的神迹。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人又邪恶又淫乱，他们需要什么？需要十字架的救恩，只有这个救恩能够救他们，并不是神迹，你看得见的什么什么形象能够救人。所以今天也是这样，这幕后时代魔鬼假先知就叫人看神迹，求神迹，看了半天能得救吗？他也不带人得救，你们都来了就按手就扑倒，以为能够看见得到神迹就得救了吗？其实并没有真的得救，是吧？所以除了这个神迹没有别的神迹，这就是耶稣说的。所以接下来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所以这个神迹是叫人悔改，这是最大的神迹。所以只有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能够救人，使人能够生命改变，从罪人变成义人，叫人悔改，正如约拿的时代一样。所以耶稣说，看哪、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这个约拿，耶稣指的就是耶稣。约拿不过是旧约一个先知，他是预表耶稣，因为约拿在大鱼肚子里33夜还能够出来，那不是经历死里复活吗？实际是代表耶稣，耶稣在地里33夜。所以以后呢，到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啊，第一节，这个法利赛和撒都该人呢又来试探耶稣，所以耶稣呢就是讲到了，你们只会看外面天色啊，是晴啊是阴啊，你们会看，你们却不能够辨别这时代的神迹是什么。所以第十六章耶稣再次回答，仍然是这个意思。所以16章的第4节，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所以就不必详细说了，因为12章耶稣已经回答了，什么叫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在地里33夜死里复活，这就是约拿的神迹。所以耶稣在16章回答就简单了，再没有神迹给你看，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所以马可福音呢，这里没有详细的说，所以我们必须要参考马太福音12章和16章。所以耶稣怎么不叹息？叹息这些人跟了主，听了主讲道，又看了主耶稣行神迹，这么长的时间，他却还是不信，还是试探主。所以耶稣说，这个时代求神迹，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不给他们看，意思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给他们看。这就是耶稣的回答。第一叹息，第二回答，就是告诉他只有约拿的神迹。第三是什么？就是13节，他就离开他们。第三就是离开，离开什么意思？不必睬理这些人，不必理会，就是给你个不理，回答你了，你再不听，不给你行神迹，耶稣就离开他们。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有些人求神迹，你就离开他，你告诉他只有一个神迹，就是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耶稣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从西岸又到了东岸。这就是耶稣的态度。接下来14节仍然是这一段，为什么仍然是这一段呢？因为下面耶稣提醒门徒谨慎防备三教，就是针对着这个法利赛来求神迹所提出来的问题。 耶稣才提醒门徒，所以这一段是属于同一段里面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十四节，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门徒心心念念就是吃，吃要紧。那门徒嘛，反正给耶稣也有吃的，自己也有吃的啊，忘记带饼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在议论来议论去，哎呀，咱们饼忘了带了，你怪我，我怪你，是不是在忘记带饼了？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的是另一件事情。耶稣就着饼就说到了什么？说到了酵，因为饼和酵有关系。以色列人一般吃的饼和我们现在一样，都是有酵的饼，都是有酵的饼。除非是过逾越节吃什么饼啊？吃无酵饼，是吧？所以耶稣呢就着这件事就对他们说了十五节。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呢？谨慎的意思就要小心，要小心，要防备的意思。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马太福音说的是法利赛人的教和撒都该的教，所以合起来防备几个教啊？三教，要防备三教。他们不懂啊，门徒们，因为什么？脑子里想的就是吃物质的东西啊，没有带饼，又怕耶稣怪他们，大概或者是什么原因，所以他们觉得很内疚啊，我们没有带饼。他们就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所以耶稣说这个话。其实根本这两件事完全不是一回事，饼跟法利赛人西律的教育有什么关系？是，所以他们就这么糊涂。所以底下耶稣就看出他们是何等的迟钝小心啊，是何等的愚顽呢、啊、愚顽。所以这一段就是耶稣在责备他们，在责备他们。所以从这一段里我们看出什么？看出两方面的对比。那我们先接着看这个耶稣怎么说他们啊。耶稣看出来什么？耶稣不用问他们，耶稣就知道这些门徒心里想的是什么。那跟耶稣所提醒的所说的话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好像风马牛啊不相关的事情，耶稣看出来。所以说明耶稣是灵里看透啊，真是灵里看透。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大概说了半天，你怪我，我怪你，就议论这个事情。为什么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心里还是愚顽吗？你看耶稣在提问题了，怎么这么样糊涂啊？怎么还不醒悟，还不明白？为什么叫醒悟啊？法利赛人的教是很厉害的啊，直接影响门徒的思想，门徒的追求，你还不醒悟啊？就是追求外表啊，要看神迹，要试探主，这一切的事情不醒悟，还不明白，而且心里还是愚顽呢。这就说明门徒里面的迟钝。我们的灵性常常是迟钝，一个人太注重吃喝物质，一天呢、啊、像这做饭的人注意啊，一天就三顿饭吃啊吃啊，是吧？我怎么给大家做饭呢？你别净注意这些，那你灵里容易迟钝，是吧？迟钝。所以耶稣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记得什么呀？耶稣就提醒，何必为吃的你着急你议论呢？下面就讲提醒他们，五饼二鱼给多少人吃饱，剩下多少？七饼几鱼又是给多少人吃饱，又剩下多少？这不是明摆着刚刚经历的神迹，意思说你何必你这么担心没有饼吃，忘记了不是等于没有吗？我们就得饿肚子了吗？何必担心饿肚子的事？所以约翰福音第几章啊，第六章耶稣也说过，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什么？要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别一天想着想着就是必坏的事情，必坏的食物就是吃喝，老想到这个肚腹的事，是吧？所以耶稣就反问他们啊，你们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就回答了，十二篮子。又掰开七个饼分给四千人，这不刚刚发生的事情，刚刚发生的事情，记忆应该是犹新吧，样样都知道，是不是？你们收拾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啊，他们说七筐。回答的也对，这就耶稣提醒，意思说你不要为这个吃喝这么担心，这么议论没完。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所以我们看这一小段啊，这一小段说明门徒的愚顽、小信、迟钝。我们常常也是这样，耶稣说重要的事情还是不开窍，为什么不开窍？因为里面愚顽、小信。为什么议论呢？信心小，怕没得吃。其实你走到哪里，主也给你丰富，不会没得吃。经历了五饼二鱼，五千吃饱，七饼几鱼给四千吃饱，这个经历就够丰富的了，还怕呀？还要担心吗？意思说你就不应该担心了。所以门徒的愚顽、小心、迟钝，而相反的，看到主耶稣的什么呢？警觉、防备和参透。主耶稣多么警觉，他随时随地想到的是这些个法利赛人周围包围主耶稣，这些个撒都该人，这些西律长的人，他们一天呢就是什么样，都是把教来毒害人，来影响人。所以耶稣提醒门徒，你们要谨慎，你们要防备，要防教啊，防教要紧，吃喝并不要紧。这段子就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灵里的防备要紧，你吃喝物质的事你不要把它看得这么重要。主耶稣多么警觉，主耶稣是多么的防备，主耶稣是多么的参透。我们现在再提一下这个教，这个教代表什么？就是异端错谬的教训。现在提一下这个法利赛人的教、撒都该人的教和西律的教，简单的说应该是指着什么说？大家可以自己再多参考有关圣经前后，我们可以看出，因为耶稣的教训，比方说马太福音二三章，耶稣是怎么样的严严的讲到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发祸，我们都可以看出到底法利赛人的教是什么，平常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行动，我们可以找出来。撒都该人也曾经来试探耶稣，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法利赛人教重传统礼仪，重传统重礼仪，伪善自欺。我想这就是法利赛人教，又伪善又自欺。他们注重外表，洗净杯盘的外面，把坟墓修得好好的，是吧？这都是法利赛人。第二，撒都该人的教是什么？重理智，不信派。我们要把这三教啊，今天呢、啊，看到今天我们结合起来就更明白了。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些教？实在是有啊。如果你不防这三教，那么基督徒的灵性和这个啊这个真理信仰就会走偏，就会走偏。第一种就注重外表，就是法利赛人，是吧？重传统，重礼仪，教会里很多传统。代代相传这些礼仪的东西，假冒为善，注重皮毛。第二个就是注重理智，因为他不信嘛，不信派就注重理智方面啊，什么死里复活了，所以新派福音、社会福音派，我看很像这个撒都该人，是吧？注重理智，不信派。第三，西律教就是现在注重肉体享受，注重啊物欲、世俗享乐。吃喝跳舞玩乐，摆宴席，就是心里嘛，就是心里的，是吧？这三教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心中可能都会有，所以耶稣叫防备，叫门徒防备，叫门徒防备，也就是门徒自己本身也要防教，免得跟了半天主没有真正得到主的道，所以要防备这三种错误的思想。所以可见的门徒是多么的小心。愚顽又迟钝，西律我们知道，西律这个西律就是耶稣时代的这个西律，就是杀施洗约翰的西律，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他也要杀耶稣，所以耶稣称他为狐狸。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不有人告诉耶稣吗？西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告诉这个狐狸，我今天明天我都要做工。耶稣是不怕，耶稣面向的耶路撒冷。这个西律喜欢听这个施洗约翰讲的道，结果把施洗约翰最后杀了，为了什么？为了情欲不能得胜，为了希伯底在他心中。这个西律啊，也曾经听说过耶稣，耳闻过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也愿意听耶稣讲道，是吧？最后不是比拉 送到了希律那里，希律也爱听，听了半天，最后呢也是也是要杀耶稣，也是跟比拉多同样的观点，既审不出耶稣的罪来，最后他还是同意 所以这就是希律的希律，所以我们要认识他的本质，又是放纵追求物质享乐世俗，又是要杀主害主，所以表面听主讲道，实际里面根本做不到这些的，所以我们要防备，真是要防备。这就是到二十一节为止，从第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谨慎防教。他们追求外面的神迹，实际上呢他们根本是不信的态度，所以法利赛人、撒杜该人和希律党这一些个，他们在理论上，在他们的信仰上彼此有矛盾，在但是在对付耶稣上他都是联合起来，所以我们要防备。现在我们接着看在下面一段，就是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是单独的，是耶稣治好一个瞎子。这一段呢，在波塞大所治的这个瞎子，只有马可福音讲到，其他三福音里面都没有讲，都没有讲。因为这一次耶稣治好这个瞎子，看起来好，这个手续很繁琐，好麻烦。本来呀，说实在，我看这段我真是有点不明白，好像耶稣怎么，耶稣不是最有能力吗？耶稣一句话就能使瞎子好了。我们可以对比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治好两个瞎子，和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个我们还没读呢，下面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个巴迪买耶稣治瞎子，都是一下子就叫他看见了。那为什么这里这一个伯塞大的这个瞎子怎么这么麻烦呢？按手一次再按手一次，是又是你看领到村外，你看看这个手续，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怎么拉着瞎子的手。你看这个手续啊，第一步是拉着他的手，然后领到村外，然后都唾沫在他眼睛上，再按手在他身上，这是第一次。第一次等第二次呢，因为他头一次他看不清楚嘛，看的是个轮廓，看人像树一样，是吧？然后呢第二次呢，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才彻底。为什么如此？我想首先我们应该肯定绝不是耶稣的问题，耶稣可以立刻叫瞎子好了，但为什么这么繁琐？这是由于这个瞎子本人的信心不够，我想这个是最根本的，我们要认清的。我们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不是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医好两个瞎子，我们从这一段对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九章第九章的二十七节开始啊，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跟着。你看看这两个瞎子多么主动，多么恳切，多么的信心，信心多大！耶稣进了房子，耶稣也是故意进房子，考验考验这俩瞎子。这俩瞎子就来到耶稣跟前，摸着也要跟着主。你进房子，我也进房子。耶稣呢，就说了：“你们信我能做什么事？”能不能做什么事吗？他们就说了：“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耶稣说了一句话，大家念啊，耶稣说什么？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所以一切的病人的好不在乎主，乃在乎这个本人的信心。耶稣可以立刻叫你好，有的说按手，有的说不按手，有的说耶稣一句话都能叫好，最要紧是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因为这两个瞎子他们就是信，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瞎子都能看见。耶稣就摸他的眼睛，耶稣一摸，你看看这就好了，眼睛就开了，眼睛就开了。但是这次为什么这么繁琐？我们大家看一下二十二节你就明白了。这个瞎子是被动的，是被人带来的，他并不是主动的渴慕要求来见主。我们看二十二节，他们来到波塞大，有人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这是别人非常恳切，但是这个瞎子并没有主动。而且下面你也看，这个瞎子也没有说一句话，耶稣啊你救我呀，我可怜呐，求你医治我呀，有没有啊？他整个是个被动，一个被动的人说明他根本没有什么信心，只不过 人把他带来而已。所以耶稣要医治他。耶稣为什么这么麻烦？我说这是耶稣对这样一个软弱的瞎子的这种担当、宽容、爱心、忍耐，耶稣一次次的来治他。所以我们从前我的看法就错误的，我觉得这个耶稣好麻烦呢、啊、耶稣大概不能治他是怎么是这么难呢、啊、不是耶稣觉得难，乃是这个瞎子根本没有什么信心。所以耶稣正好拉着瞎子的手，有时候需要主来付代价，主付代价在这个瞎子身上，拉着他，他一点信心都没有，拉着他又领他到村外。你在越在村子里人多的地方，你一眼你信心更少，你更是凭眼见，带他村外啊，而且呢吐唾沫在他眼睛上。为什么眼瞎？我们现在看一下什么叫瞎眼。关于瞎眼呢，我想我们应该明白属灵的意思。我只能简单的说什么是瞎眼。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什么时候是个瞎眼？我们里面有世界的神，你就是个瞎子。林后四章四节，什么是瞎子？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到九节告诉我们，这些人就是不追求的人。刚才我们不唱了吗？有信心要加德性，有了德性你要加上这个节制，有了节制你要加上前进，一步步要加上去。就是说彼得说什么，如果没有这些的人，意思说你根本不追求这些，不殷勤追求，就是瞎子。所以彼得说他们就是瞎子，只看见近处，并不知道自己的罪已经主赦免了，你应该快快追求。不追求什么是瞎子？不追求，不肯登八层台阶，就是瞎子。这是第二种。第三种什么是瞎子？启示录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自以为义，不冷不热，把耶稣关在门外。所以耶稣说你实际你就是困苦瞎眼，贫穷赤身，可怜，还不知道自己这么是个瞎子，还不知道，还以为我富足了，我什么都不缺。那是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你受了贿赂，你就是瞎子。贿赂能够叫什么呀？智慧人的眼都瞎了，你判断都错误。受贿赂，什么时候我们受贿？我们最容易受贿赂，他称赞你几句，给你点好听的，给你点好利益，你马上眼睛就瞎了，判断都错误。他明明不对，你也说他对，瞎眼。这是几种嘛？最后还一种是什么瞎子？法利赛人是瞎子，有罪就是瞎子。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医好了那个瞎子，耶稣说了几句话。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世上，叫不能看见的看见，叫能看见反倒瞎了，就指着法利赛人有罪，有罪就是瞎子。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啊，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瞎子。那你要来到主的面前，那你被来到主的面前，人家把你带来，你要信，这信心太不够了，小信与不信。所以结果耶稣第一次治好了他以后，按手以后，他只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了人好像树木。那是什么意思？就说明只看见个轮廓，没有彻底的看，眼睛没有彻底的看见，信心不够啊。所以需要主再次医治。主就是这样的忍耐，主就是这样宽容的。主根据不同的人，你信心不够，你看信心够的耶稣说照着你们信心就给你成全，立刻眼睛就开了。所以两等不同的人啊，就是你信心够不够，所以实在有关系。他说看见了人，我想也可能这个人呢不是生来的瞎子，后来变瞎子，不追求嘛，你就变瞎子了嘛。因为他知道人跟树木的区别，你看他好看见人像的树木，他可能也看见过树木。总而言之，需要主再次的医治，所以主再一次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就复了眼，样样看得清楚。底下耶稣打发他回家，可见呢他根本不是伯塞大人，你回家吧，你别漂流了。所以说连这个村子你都不要进去，因为这个村子什么村子？伯塞大，伯塞大，你回家去吧，回你自个儿的家吧。所以这是一段啊，我们常常也是个瞎子，那我们要对照我们是不是瞎子，是哪一种瞎子，让我们不再做瞎子。最后一段我想更重要了啊，看来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下次再看。最后一段是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 二七节到三十八节，因为这段很重要，我们想一下子我们不能完全看完，因为这段呢根据的就是马太福音的十六章，这一段是认识基督，跟随基督，讲到彼得回答的好，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彼得并没有真的考一百分，虽然耶稣称赞他，接下来耶稣说人子要被卖，要被交，要钉十字架，要死，彼得马上又考个零分，说明彼得是不是真的认识基督，没有，因为基督的意思是什么，这下次我们再说吧。总而言之，我们要追求认识主啊，你要跟随主，一旦认识主不还够，你还不够，你要知而行，就是你要跟就要舍己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到此啊，求主怜悯，让我们这个希望大家好好读，你没有读你就别来，你来你就要读了再来啊。我们这个如同这个早晨的课一样，早晨我们不是都读了吗？读了再来啊，诸卷查经，无论是讲使徒行传，你使徒行传要你读了以后你再来听，那你就更有味道，你根本都没有读你听什么，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大家对主的话要这样的渴，希望大家把今天我们所读的好好的道嚼一下啊，求主让我们效法主，怜爱舍己，这样的救人啊，这样的没有爱你就不会舍，因为他爱，这样的怜悯众人，所以他完全舍己啊，所以主就医治了不同的人，主拯救了许多的人，也是啊，这个四千个男丁啊能够吃好啊，主处处都是怜悯怜爱别人，舍掉自己啊，求主让我们能够学习。马可福音第八章，接着就是从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这段非常重要。虽然这里所写的比马太福音比较简单，但是也是很重要。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接下来就十七章，耶稣登山变相，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就讲到这一段。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一般就是耶稣带着门徒，因为你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许多人就会聚集，这个时候耶稣在路上，就趁着没有别人的时候，耶稣就问门徒，这个门徒包括十二个门徒，既然是耶稣所特别拣选，耶稣提名招他们，选招他们，让他们做门徒，也等于是做使徒，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出去传福音啊，跟随耶稣这么多年啊，所以耶稣就对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人说我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家这个人就是别人，就是据你们门徒知道，人对我的认识是什么？人说我是谁？底下他们就回答了，我们对主应该有认识，也应该认识周围的人对主是什么样的认识。这是耶稣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别人对主是什么样的认识，然后主再问他，你们说我是谁？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我们也应该知道别人对主是什么样的认识，是怎样的偏见，是怎样的错误，那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纠正别人，让人也能够认识基督。所以耶稣第一个问题不是说你们说我是谁呀、耶稣不是这么问，耶稣说人说我是谁，在我们的周围，在今天这个世界，教内教外教外可以说对主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认识，那当然根据他们的背景，他们对主，他们的生命，他们可能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或者他们许多错误偏见成见看法，我们应该知道。所以他们就说了，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这是第一个偏见，耶稣怎么跟是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也够伟大的了，但是绝不能比耶稣。施洗约翰说，我就是那个在我比我后来的那一位，我就是给他解鞋带我都不配呀、所以施洗约翰认识自己，但是许多人把施洗约翰当作耶稣，说他就是施洗的约翰，希律也是这么认识，甚至认识他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其实施洗约翰已经死了，怎么说耶稣是施洗约翰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在世上时确实很有能力， 他的工作很有果效，但是神学院的一生都是高举基督耶稣，把耶稣表彰出来。他明明告诉他们，我不是基督啊，我是那旷野声音啊。所以对主的认识很要紧，耶稣是谁？耶稣是施洗约翰所高举的那一位，但是耶稣并不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我们知道在这个约翰福音提到第十章是吧，施洗约翰在圣经说一个神迹也没有行过，但是他所说关于耶稣的话都应验了，都应验了，就是他一生就是见证耶稣。这是第一个，这是不是偏见呢？这确实是偏见。施洗约翰是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我们讲区别的话，共同点和不同点我们自己都会思想，我们应该知道，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们错在哪里，错在哪里。施洗约翰是用水给人施洗，但是主耶稣呢，主来了乃是用圣灵和火给人施洗。因这个施洗约翰不过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施洗约翰是什么呀？是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他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他太大，他不能大过主耶稣，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又讲，有人说他是以利亚，以利亚是旧约很伟大的先知，你说跟耶稣有像的地方，以利亚非常忌邪，非常恨罪，以利亚很有能力，很有权柄，甚至火都能从天上降下来，但是以利亚是以利亚，以利亚有本性的败软弱，有失败，主耶稣是这样的完美。以利亚这个耶洗别追赶他的时候，他甚至求死，所以怎么能说耶稣是以利亚呢？人与神这个区别太大，所以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那就等于把耶稣就列在一般的先知里。现在有些宗教就是这样，甚至连这个伊斯兰教他们也承认耶稣是先知的一位啊，这个摩门教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是神的儿子，他怎么是先知里的一位呢？那就是说把耶稣看小了，没有认识耶稣是何等的伟大，是独一的救主，是神的儿子，神所差来的，是不认识，是说明这三种看法对不对？都不对，各有偏见，各有偏见。可能也就是一般也就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们尊重在律法之内，在这个旧约的这种意识里面，他们只觉得是所以现在这些犹太人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他们承认，仅仅承认耶稣是一个人，是一个伟大的人而已，却不承认耶稣的神性。如果你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能得永生。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明明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永生，这就是永生。那怎么得永生？所以接着后来耶稣就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第一点我们要知道别人说耶稣是谁，那也就知道他们的错误在哪里。我们不能别人的看法跟我们看法可能也没有什么两样，那说明我们对主也同样的不认识。我们也不能跟随主跟了半天都不知道主是谁，所以这其中呢，这耶稣就说了，你们说我是谁，就直接的考试了，你们说就是你们每一个人单独的每一个人，而不是我们集体都认识，那是靠不住的。如果你在集体里面知道主，那你离开了集体，你一个人单独考验的时候，像我们当时年轻的时候就失败了嘛？为什么？对主没有真的认识，读了半天圣经都在头脑里，根本在生命里面没有真的认识。所以下面我们看彼得就回答了，彼得回答，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了。马太福音回答的是最完备的，这里说你是基督，马太福音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两个方面来认识主。你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者，再来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是基督，这是第一个意思。你是基督，因为认识你是基督，所以我们都有盼望，主再来他要做王，我们要和他一同做王，我们有这个盼望。你是基督，你是受膏者，所以主耶稣这个降生的时候他是犹太的王， 他不但是犹太王，他还是全人类的一个王，受膏者，他要再来，他要来拯救人类，他真正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权势。这是第一个认识。第二个认识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个十三节开始到二十节为止，那一段就很清楚告诉彼得怎么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说彼得他认识到他不但是基督，是再来的王，他的职分是何等荣耀尊贵，而且认识他的来源，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认识基督的神性。如果你只知道基督是一个人，那跟犹太教没什么区别，跟旧约这些个只崇信旧约的这些犹太教的人，犹太人到现在为止他们也不过是认识这样。你要认识耶稣他的神性，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他有人性，他有神性，那就知道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如果你根本不承认耶稣道成肉身，这个人他绝对不相信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不是一个人所生的，是什么？是从圣灵所生的，是永生神的儿子，借着人来怀胎生下来的。所以这个实在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我们看一下这里十六章耶稣怎么称赞他。立刻耶稣就称赞西门彼得，回答以后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所以说我们那个认识基督，这个是有福的。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认识，所以到那来到一定跌倒。这个我自己的失败的经历告诉我们，现在没有事情我们都承认，你要真正的承认，从生命里面，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真正认识。所以耶稣说你是有福的，意思说你有这样的信仰根基，你对主有认识。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这个指示在英文就是启示。所以彼得的认识说明他是圣灵启示他的，是神天父，我在天上的父启示，这个指示是启示的意思，启示的基督。所以我们要认识启示的基督。在旧约里，神向摩西把自己启示出来，我是神圣的自由永远的神，这个很要紧。所以摩西带领百姓能够从法老的权下能够带出来，带领百姓认识这位自由永远的神，但他没有难事，他一定能，他从永远到永远，他永远是事。在新约里我们要认识这位神，在启示里认识他，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他是基督，他也为我们来到人间，他是做犹太的王，做全地人的王，是万王之王，是万族之主。他不但第一次来，他还要第二次来，是真正的那一位受膏者。基督和弥赛亚区别我们知道什么？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是希伯来文，弥赛亚是我说错了，基督是这个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是希伯来文。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区别，你要承认，你要接受这一位。像犹太人嘛，他们承认弥赛亚，他们也盼望弥赛亚，但是他不认得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真需要启示的灵，还是我们认识他，我们需要启示的灵，智慧和启示灵让我们认识他，你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属血肉指示你，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么到此为止，在这一段马可福音到这一段就结束了。我们必须翻过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因为耶稣在同时不但是说称赞彼得，他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是谁，就是人子是谁，认识基督受到耶稣的称赞。耶稣就在这个同时，耶稣讲了两样重要的事，可惜在马可福音只讲了一件。这一件什么？就是耶稣就是向他们宣告耶稣要钉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启示。耶稣头一次提到就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也就是马可福音今天的第八章。在这之前呢，耶稣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向他们宣告，就是关于教会的启示。这是在圣经上，也可以说耶稣来到世上以后第一次提到教会，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需要看一下十八节，耶稣说我还要告诉你，那意思说彼得你不要以为你样样都懂了，哎呀你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还不够啊，神说耶稣说我还要告诉你， 告诉他什么？告诉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是彼得，彼得的意思就是小石头的意思，石头也可以说就一块石头。那这个意思说，用彼得是耶稣给彼得起的名，他本来叫西门巴耶纳，是吧？给他起彼得的意思就是你是个坚强的人，你就是这块石头，是吧？底下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说天主教错就错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弄懂。平常我们表面看，哎呀，彼得是个石头，可能耶稣就把这个磐石，把这个教会就建立在彼得身上，这就是天主教他们用这个作为依据。所以彼得是第一个教皇，所以呢历代的教皇教皇教皇，所以呢就是教会的根基，这是大错特错。教会的根基是基督，就是这就是你刚才所承认的这个磐石，基督就是磐石。保罗在灵前第十章也讲到，所说的灵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第一，我们要认识基督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独一的所信的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他，他是从天上而来，从神那里差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认识教会的重要。耶稣说什么？这里说我要把我的教会，所以我们要看啊，我这次才特别留心看，以前真是觉得马马虎虎。这里告诉我们，教会第一，它的属性是属于神的，属于耶稣的。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教会不是某某人的，我们千万不要说我的教会啊，在北京，我的教会在南京，教会是谁的？是属于基督的。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教会的建造者是谁？仍然是基督，我们不过与他同工。你别说我建造教会，耶稣已经亲自建造教会，建造在哪里？在这个磐石上，就是彼得所承认的。所以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保罗在灵前第三章也讲到，我好比一颗聪明的工头啊，在上立了根基，这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啊，当然是借着他的十字架立起来的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也是以赛亚书所说的，神所立的这块石头是坚固的，是宝贵的石头，信靠他人必不羞愧啊。所以教会建立在基督的磐，所以教会的根基就是基督。基督，那为什么以弗所第二章告诉我们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就是使徒和先知啊所启示出来的那位基督，因为圣灵是把神的启示给了使徒和先知，使他们启示出来，借着他们。为什么教会这么重要？我们从以弗所书也可以看得出来，还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因为我们一信了主以后，我们接受了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灵命的增长是离不开教会，因为神把恩赐赐给教会。所以灵前十二章二十八节就讲的，神为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什么，第三是什么，清清楚楚。以弗所第四章也讲到，这一切的恩赐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有些人不聚会真是大错特错，以为我自己关在门里就读经祷告就可以了，必须有教会的生活，彼此劝勉，互相建立。因为神给教会有恩赐赐下来，为了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一项教会很要紧，建立在这一个磐石上。下面更告诉我们教会的权柄有多大，教会的权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就是教会在地上有魔鬼的三，有三代的权势，阴间的权势就是三代的权势。魔鬼把人送到哪里？把人掳掠到阴间。但是这里告诉你，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这个教会。什么原因？我们注意这个小字，权柄的意思就是门。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一章告诉我们，主耶稣死里复活，手里拿着什么钥匙？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们看一下在第几节啊？就是第十八节，十八节我们注意，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讲的，就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生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什么阴间的钥匙，阴间的钥匙。 就是说，这就告诉我说，为什么说教会在地上被建造，建造基督的磐石上，是阴间的权不能胜过他，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建立起来的，耶稣死里复活就借着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手里拿着什么？拿着阴间的权柄，钥匙就是代表权柄，阴间的门就是耶稣啊，这个阴间的门就是说耶稣亲自战胜了阴间的权势，门不是钥匙不是开门吗？耶稣就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权柄，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不能胜过，不但不能胜过，下面呢我们看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给谁呀？给彼得，但是不是当给彼得，我们不要以为当给彼得，为什么这里说给彼得也是很要紧，因为初期教会彼得是一个首要人物，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借着他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是给你这个权柄，是天国的钥匙，什么钥匙？就是开门的意思，就是说能够把人从阴间拉到天国里面去，天国的钥匙就是能够开天国的门，钥匙是开门关门，能够使天国的门打开，把人从阴间带到天上去，这两个权柄就是彼得呀，就是使徒啊，使徒不是建立教会吗？使徒就建立教会，主耶稣为什么兴起十二个使徒，就是为了建立教会，耶稣升天了然后建立教会，所以权柄不能胜过他，而且给你天国的钥匙，下面就是说给你有权柄，这个权柄我们平常说这个钥匙是祷告的权柄，实际不仅仅是祷告的权柄，是开关的权柄，能够开天国的门，把人带到天国里面去，把阴间的门关上，有这个权柄，教会实在是有权柄，所以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我们祷告有能力，我们工作有权柄，能够带领带领人，把人能够从阴间能够释放出来，让人能够不再被阴间的军所捆绑，所以这一段我觉得是很要紧的。我们虽然马可福没有，我们等于稍微补充几句，补充几句我觉得也很有必要，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考试，当时彼得确实是答得很好，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认识了基督就你认识了磐石，还要进一步认识到就是神把主耶稣把教会建立在这一个你所认识的这个基督，就是这个磐石。接下来我们现在看从这个三十节开始到三十三节这一段呢，就是耶稣预言，预言什么呢？预言他自己将要受害受苦，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这个马太福音也是这样说，为什么既然耶稣考试让他们彼得知道了是耶稣，为什么又不要让人知道？究竟耶稣是叫人知道还是不要人知道？那这就告诉我们时候不到，因为耶稣是基督不做，他是带来的王，他要做王，他审判人，但是耶稣必须先经过苦难，所以基督就代表将来国度要来到了，所以这里耶稣首先说什么？从此他教训人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所以可见的耶稣如果不先受苦受死，从死里复活，就不能得荣耀，就不能成为什么呀？那个真正的那个基督要来到，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要来到，是必须要先受苦，所以这个对门徒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只知道基督是很有荣耀，他要降临，他要降临大有荣耀的降临，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耶稣要先受苦才得荣耀，先受苦，这个在彼得的前书第一章十节到十一节我们就不找了，也提到彼得讲到历代的先知他们详细的考察，也是考察这一点，就是基督先受苦然后得荣耀，先受苦后得荣耀，所以耶稣教训他们，这是一个教训，这个是门徒从来没有听过的，可以说这是耶稣带领他们三年之久啊第一次告诉他们，那接着第九章又是第二次，连着两次，第一次告诉他们耶稣将来受苦，就是说耶稣是基督，不是这样立刻就能够叫他们得国就享受神的荣耀，乃是先受苦难，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而且这个给我们看到耶稣是对自己的未来就要受的苦是这么详细的知道， 而且耶稣呢也是面对着这些苦难，要叫我们的话，我们一方面也不可能知道，就既然知道了，能够这样的教训门徒吗？像耶稣这样，你看看，而且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这就表明主耶稣是坚定的要走这条道路，要面对，要忍受。为什么？因为他爱世人，因为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因为对我们是无限的爱，对人类，为了拯救人类，所以他必须受许多的苦。耶稣不是逃避，耶稣是面对，而且被什么什么人弃绝，耶稣都提到，被祭司长、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这些个宗教界的人物领袖们，也就是公会的成员，他们就是代表着这些刚硬的犹太人，被他们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过三天复活，被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过三天复活，这句话可能门徒后来我们看的光景根本听都没听进去，可能也根本不理解什么叫死里复活。但是耶稣这里说着说，耶稣向他们宣告，所以这一段就是宣告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的奥秘。耶稣不但要受苦，而且第三天以后要复活，过三天复活，复活就是说明耶稣受苦受死，最终是战胜了死亡而得胜，复活得荣，得胜得荣，满有荣耀。耶稣明明的说这话，但是结果怎么样？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彼得，就是说耶稣把这个教训告诉门徒，从门徒的人性来讲，从一般人来讲，确实没法领受，没有人愿意受苦，没有人愿意面对苦难。你是基督就好了，你怎么还要受苦？你是基督，我们大家都愿意承认。彼得是老大哥，告诉了大家，大家对主更认识了。但是你要受苦，这简直没办法接受。所以接着我们看，连彼得都不能接受。可见的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彼得怎么样？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就拉着他，就抓住主，拉着他。但是在马太福音当然说的更详细了。马太福音怎么说？我们看彼得这里说，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多爱主啊！叫我们看，彼得实在好爱主啊，好有感情啊，很深的感情啊。万不可以，可不能临到你，必不临到你身上。但是耶稣立刻我们看耶稣怎么样，耶稣立刻就转过来看着门徒责备彼得，看着门徒责备彼得，那是说明耶稣回答的话是责备彼得，实际也是冲着每一个门徒，每一个门徒的心里是同样的。所以这一段给我们看到彼得人性的软弱，同时也看到彼得是被撒旦所利用，也可以说就是说耶稣要上十字架有魔鬼的拦阻，因为这些个人恨耶稣，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但另外一方面魔鬼也要拦阻，借着谁？借着耶稣所最爱的门徒，借着彼得。所以耶稣就说了，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么坚决，非常坚定的耶稣的回答，耶稣一点都不接受彼得的同情，彼得这样的对耶稣的这种的关心关怀不接受，因为你不体贴人的意思，只体贴神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马太福音还加了一句：“因为你是绊我脚的。”耶稣说：“你是绊我脚的。”马太福音有啊，马太福音有，是不是？你是绊我脚的，就是说你这样的爱耶稣嘛，你这样的体贴嘛，你用人情爱耶稣，你就是绊耶稣的脚，拦阻他上十字架，是耶稣不接受。说明第一点，说明耶稣多么的坚定；第二点，耶稣完全识破魔鬼的诡计。耶稣清楚的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撒旦利用彼得而拦阻耶稣上十字架，所以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了。”把彼得当作撒旦了。此时此刻，彼得你这样的体贴人的意思，你就成了被撒旦所利用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随时都会被撒旦利用，所以我们到底体贴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追求，既然认识基督，你要体贴神的意思，不要体贴人的意思。但是我们人性里面的败坏什么，我们常常是体贴人的意思多于体贴神的意思， 现在神造就我们，对付我们，就是让我们要生命的改变，让我们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要体贴神的意思。
是，
体贴人的意思，那就不要上十字架。体贴人的意思，多心疼啊，是上十字架多苦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一段呢，就是34节到38节这一小段，非常的末了这一段呢，就可见的耶稣针对着彼得的问题，也可以说针对12个门徒，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耶稣的回答就是向他们宣告十字架的什么道路，十字架的这个道理的重要性，也就是指出彼得他所以体贴人的意思，他并不是真的是爱耶稣，而是什么呢？而是为了救自己，而是由于彼得里面他对十字架他是讨厌的，是反感的。这也就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没有人一个人喜欢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牺牲，是受苦，是羞辱，是舍己，没有人一个人喜欢。所以耶稣接着这一段还是针对这个问题讲，我们接着看34节到38节这一段，这里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不但这些门徒，连众人都叫来，那就是说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得到知道接受这个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道理，这个道理人看是愚拙，多傻呀，多愚昧呀，但是在主看呢，这是神的智慧，神就是用人看为愚拙的道理来救人，因为神的软弱都比人什么，比人刚强，神的愚拙都比人智慧，人看讨厌的地方就是十字架最珍贵的地方，神用十字架来救人，而且把他爱子都牺牲，谁能理解？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把门徒众人都叫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就讲的，这就是耶稣不但自己上十字架，坚定的拒绝彼得的好意，拒绝彼得的人情，彼得的同情也好，更是拒绝撒旦的这个什么呀拦阻，不但自己坚定，而且耶稣也什么要求门徒也坚定的走十字架的路，坚定的跟随主。所以这里也就给我们解释什么叫跟随主，什么叫跟随主。所以整个这一段啊，刚才我们说了，从第27节开始，这一段就叫我们不但认识主，还要跟从主。前面彼得考了100分，他认识基督是谁，在下面怎么样呢？下面考试就不行了，不但认识主，还要跟随主。当真正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躲避，就会逃避，就会绕走，就不愿意背十字架了。所以我们实际是这样的，所以需要对这个耶稣这一段的教训呢，应该有实在有更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大家就要打好根基。我想过去我们在年轻的时代，关于这个关于基督的真理和十字架受苦的这一个跟随主这两方面，我觉得我们根基打得都不好，所以都失败，包括我自己在内，而且失败得非常惨。什么原因？对真理没有真的认识，对基督没有真的认识，对十字架没有真正的估计，什么叫十字架，什么叫受苦，简直都不懂一样，所以到了时候就是失败。所以我们今天有责任要教训别人，要带领今天的年轻的一代一个怎么样的跟随主，不是坐花轿上天堂，不是这么容易轻而易举的，怎么样一下子就能够一步登天，一个做一个主的门徒应该怎么。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耶稣没有说你们都要这样，若有人，如果你愿意跟随主，这就是主给我们选择的权利，要选择。如果你要跟随主，那你应该怎么跟，你就要下面这么跟，若有人要跟从我，下面就当，如果你要跟从，就是你下决心了一定要跟从，下面你就当舍己，跟主一定是要舍己，这个己是最难舍，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常常遇到了危险就贪生怕死，你说来为什么三次不认主，怕呀，怕受苦，怕跟主有连累，连累了不得了， 耶稣受苦受训被抓去，我也得被抓，我还有老婆孩子，受不了。他跟主，所以说若有人要跟主，你要跟随主吗？愿意爱他，愿意跟随他，就当舍，因为主为我们完全舍，不但舍己，而且你要背起自己的那个十字架来跟从主，舍己负架跟主，这就是啊主对门徒的这么一个盼望。如果你要跟随主，你就要跟，就这样，不然就不要跟。所以要什么？第一是舍己，第二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他的十字架，这是指着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每一个人生给我们有我们个人的十字架，那也就我们不要逃避苦难。所以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十字架是换公义的冠冕，没有苦难也没有荣耀。所以说这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若与他一同受苦，将来就和他一同得荣耀。得荣耀，先受苦何得荣？十字架什么意思？羞辱、受苦、牺牲、痛苦，是甚至死亡的一个经历，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所以要这样的舍己来跟从我，所以两头是跟从，你怎么跟从就告诉你，舍己负架来跟从主，就没有自己的拣选。下面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下面几句话里面有这么几个意思，舍与得。什么叫舍与得？你肯啊，你肯舍你就是得，你不肯舍那你就得不到。所以说要舍己嘛，你舍己，你背十字架，耶稣啊，在马太福音在其他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今天为主撇下这一切的一切，你今世得百倍，你来世得永生。你撇下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还有地方说田地房屋，那你走到世界各地，你主给你换来的是什么？到处你得到弟兄姐妹热情的接待，到处你有房子住，到处你看见神的恩典啊，你有，你可以得到。舍与得，还有呢救与丧。所以耶稣说，你救自己性命你就丧掉生命，这也是针对彼得。彼得为什么这么体贴耶稣？你万不可，你千万别丧失掉。实际我想啊，彼得就是生出一个就是救自己。耶稣啊，你不用丧失这样，我也不用这么跟着你受连累，我也不必受苦，救自己。我们常常是在关键的时候苟且得失吧，不肯啊，这个什么呀？不肯这样的坚定跟主。多少圣贤啊，主的仆人们、使徒们、先知们，他们是不肯苟且得释放。我们常常是苟且得释放，妥协、苟且得释放啊。所以你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你就什么？你就丧掉生命。你要想救自己，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就必救了生命。所以，救与丧，舍与得。还有一个呢，赚和赔。耶稣把这几个道理给我们讲明，下面是赚和赔。你以为你赚得了，实际你赔上了。所以我们不要在世界去赚，所以人就是赚得全世界，你赚得再多。这个话我看是根据，是针对性的，也是针对犹大说的。犹大赚了，赚了30两银子，你赚到了吗？你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在当时来讲，32银子了不起啊，真是好像对他来讲可能是全世界一样，好捞一把，可得一把，你卖酒卖油，结果怎么样？结果最后赔上了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下面主耶稣说，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个生命就是说主所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一直蒙保守到底，不要拿什么东西，世界什么财宝，什么世界的东西，人的东西，还能够换这个主所给我们的生命吗？凡在这淫乱啊、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就是说我们要承认主，不要把主和主的道，我们看启示录告诉我们，为耶稣做见证和为耶稣的什么呀，为主的道，为了他的道啊，为耶稣做见证也是为了什么？为了他的道而受苦，千万不要当作可耻。你当作可耻的，下面耶稣说，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把那人当作，你不承认主，主也主说我也不承认你，当作可耻的。 在这里呢，就可见了耶稣在这里同时也就宣告耶稣有一天要在他父的荣耀里死里复活，耶稣回到父那里去，在父的荣耀里，而且他还有一天要和圣天使同圣天使降临，就是又讲到基督要再降临。既然那我们看到主耶稣这话，就说明摆在门徒面前的是父的荣耀、国度的荣耀、基督降临的荣耀就要来到，那有什么不肯舍的呢？有什么不肯贴的呢？为什么还把主的道当作可耻呢？在马太福音那里还多加了一耶稣还讲了一件事情，还讲一件事是什么事呢？耶稣就讲到耶稣将来还要审判人，他要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就是这一位王基督他将来不但降临，而且还要呢，照着个人行为要报应个人，要报应。所以想到将来的一切，那我们今天呢应该怎么样的恐惧战惊？所以十字架就是一个蛇，就是一个蛇的蛇。你救自己，你反倒丧掉生命；你不救自己，你反倒得到。舍与得，你肯舍，你反倒是得到；你为了得，结果反倒是死，反倒什么也没有了。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可以说，耶稣就像他们，可以说就是把十字架那个这个奥秘、这个真理启示出来，让门徒要去什么呀？要面对，因为耶稣就要上十字架，所有的门徒都要遭到苦难，都要面对。所以后来跑的跑，不认主的不认主，吓得吓得不得了，都躲开了啊。所以说啊，我们要认识主，我们还要跟随主啊，要认识主还要跟随主。下面就是第九章，第九章和前面呢这一章还是连着的，在马太福音九章的第一节它是放在前一章，那就是说明耶稣知道，耶稣当向他们宣告了十字架的这个苦难，就是也向他们宣告了耶稣就要面对十字架，耶稣就要受害，而且要离开他们，耶稣要受苦。所以呢，耶稣知道门徒啊一定很难过很忧愁啊，有的福音书也提到他们很忧愁。所以耶稣呢就是下面就是啊带领三个门徒，他最爱的三个门徒上山，向他们把国度的荣耀显现给他们看。你说为什么？为了坚固他们，为了鼓励他们，为了安慰他们，为了给他们有活泼的盼望，好使得他们能够面对这些苦难。因为这个苦难不但是耶稣上十字架苦，将来耶稣升天以后，门徒不是吗？使徒时代门徒也面临着许多许多的逼迫苦难，怎么样能够面对？所以耶稣向他们显现。所以以后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回忆的时候就提到啊，提到曾经啊，在那个山上怎么样得到主的显现，看见了，亲眼看见过他的威荣。那这一段呢，我们看呢，这个第九章整个第九章的一个题目，这一章的题目就是努力进神国，努力进神国，因为讲到国度的荣耀，而且也宣告主耶稣第二次再次告诉他们耶稣要受苦。耶稣不但第一次告诉，还要第二次，那是在九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二节，耶稣第二次的向他们宣告。所以这一章就告诉我们啊，不但看见国度的荣耀，你还要努力进神国。这努力进神国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耶稣说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主耶稣为什么叫他们看见国度的荣耀？就告诉他们说，你要在国度里有份，你一定要在基督的患难里、忍耐里有份。在启示录一章九节，老约翰说话，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们愿意在国度里有份，将来在基督的荣耀里有份，但是我们必须要受苦，因为国度和这个苦难都是分不开的。保罗的话里面也是这样，我们进入神的国一定经过许多艰难，一定会经过艰难的。所以只看到国度的显现，还要甘心要跟随主走受苦的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有份于基督的国度，那一定有份于基督的患难，基督的患难。所以在这一章里我们接下来看就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再次的预言也就是叫他们能够有份于啊，清楚的更明确的认识到，你看见国度的显现， 你看见了迦南国度的荣耀啊，不能到此为止，更要甘心啊和主一同受苦，能够跟随主走受苦的路。所以第九章的题目就是努力进神国，努力进神国。但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三节，就讲到基督荣耀的显现，一节到十三节基督荣耀的显现啊，整个这一段就是啊，这个主耶稣过了六天以后带着门徒，哪个门徒啊，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是耶稣所最爱的三个门徒。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三个门徒他们在灵性上对主的认识上是更进一步，更追求，是神的恩典，也是主的恩典，也更因为三个门徒以后在教会里很重要。雅各我们这是第一个教会的信，除了斯提凡以后是教会建立以后的殉道者，使徒的第一个殉道者就是雅各。雅各国度的显现给他们，叫他们能够看见啊，叫他们能够经历，而且对他们日后以后他们的一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因为他们亲眼看见国度的荣耀，而且是在未尝死位以前，耶稣呢也没有上十字架以前就给他们看见，就预言整个的这一个山上的这个登山变化，就等于是国度的一个缩影。